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普拉斯财富之路系列第二期下集，换碟完毕，我们继续播放。玩转基建之外，海盗们还想搞搞资本主义那一套。2009年8月，哈桑牵头15个海盗团伙成立了一个证券交易所，玩起了金融游戏。证券交易所设立在哈拉戴雷，全天24小时对外开放，没空调，没 WiFi， 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也没有冷气，但依旧车马盈门。交易所只有一个海盗板块，投资人投资的项目是出海劫掠的海盗船，入股的方式也更加宽泛，可以是现金、 AK47、 美式军刀或者是火箭弹。如果什么都没有，空有人力，那么也可以选择人员参与的方式进行投资。交易所也拥有一套利润分配方案， A 级投资者是船员，他们无条件享有原始股，后方支援团队如看守人员则会享有小部分分红，可以看成 C 级投资者，剩下则变成二级市场的流通股，通过交易所进行流通。当然，投资是门学问，尽管海盗团体的信息肯定没有上市公司披露的准确，也没有每年几次的公开财报，更没有机构对股票的评级，但投资者也像模像样的总结出了一些入股经验。首先要考察海盗团伙的经营理念，往往凶狠残暴的海盗团伙不是优质股，因为往往是这种海盗在绑架人质和谈判赎金时会出错，导致空手而归。其次要考察海盗团伙的规模，比如有多少 AK47、 火箭弹、快艇、母船的排水量是多少。据路透社报道，一个年轻的投资者用一枚火箭推进式手榴弹入股，仅仅过去38天就赚得了75000元美金。当然，想要不成为韭菜，最实际的方法就是你很熟悉某个海盗团伙，比如索马里当地一名修船师傅，他凭借工作优势接触到很多海盗头目，从他们口中打听到了不少海盗出海信息。他通常选择枪支入股，为了增加边际收益，他还同时追加子弹的股份，因为子弹消耗量很大。由于逢买必赚，他被称为当地的华尔街之杀，自称索马里的索罗斯。2009年12月，就在哈桑成立交易所的第四个月，已有72家海盗团伙挂牌上市。为了减少投资者的风险，继续做大交易所的规模，哈桑推出了对冲措施，博彩市场。投资者们可以在那里下注，赌海盗是打劫成功或是无功而返。保守的投资者一般既会给看上的海盗团伙投资，也会在博彩市场压住海盗失手，把风险降到最小。一般来说，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但在索马里当海盗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是个高收益低风险的事儿。前面提到了索马里海域中的亚丁湾，每年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0艘船只经过这里，承担着世界14%的海运贸易和30%的石油运输，这给了索马里海盗可乘之机以及源源不断的狩猎对象。索马里海域航道狭窄，适合船身窄小的海盗船隐蔽，大型船只则需要放慢航行，可以说又给海盗提供了良好的作案条件。在当时，索马里海盗平均每劫持一艘船就可以获得100万至300万美元的赎金，滚滚金钱流向了索马里海盗的口袋。说完高收益，再来说说低成本。据观察人士称，横跨亚丁湾的也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是海盗购买大部分武器的地方。索马里海盗通过一家叫做哈瓦拉的公司给武器经销商付押金，等收到武器时再付尾款，这样避免了高额的中介费。武器成本以海盗劫持沙特巨型游轮天狼星的行动为例，假设海盗购买了崭新的武器，450美元一支的 AK47 突击步枪，5000美元一部的 RPG7 榴弹发射器，以及价值1.5万美元的快艇，加起来不会超过3万美元。但与海盗最终获得的300万美元的赎金相比，实为九牛一毛，数钱数到麻了。在当时，尽管航运公司配备安保人员可以降低被劫掠的风险，但每一组安保人员都会让每趟运输成本增加3万到6万美元。所以为了省钱，他们大多不愿意配备很多安全员上船。最棘手的是法律问题。首先，对于海盗的定义就存在分辨不清的现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为，海盗行为必须是发生在公海上的，而且必须是进行的抢劫行为。国际海事局则定义，任何针对海洋航行船舶进行的或试图进行的侵扰和盗窃行为都属于海盗。当时国际上所统计的海盗事件主要依据国际海事局的定义，可以说它的定义是合理的，没有划分海洋区域，没有限制犯罪行为，但它是民间组织，没有法律效力。除此之外，各国对海盗量刑也不同，直接的后果就是对海盗的处罚太轻，抓到了也是按小偷小摸处理，甚至很多国家没有对海盗进行专门的量刑定罪。另一方面，由于害怕海盗群体性的报复，各国的护卫队也不敢轻易射杀海盗，只是做出驱赶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海盗的作案风险。 曾经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说，在海盗问题上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如果一国介入并抓获了这些海盗，有没有途径将其绳之以法。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官威廉格特尼也说过，没有理由不当海盗，我想劫持的船只甚至都不会向我开枪，我肯定会拿到钱，即使海盗被捕获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审判我，所以他们不会逮捕我。高收益低成本意味着踏上索马里海盗的船就能一本万利，这种巨大的诱惑吸引了更多的人铤而走险，越来越多的平民选择加入海盗队伍。从2000年年初到2008年之前，索马里海盗总数一直不足百人，但随着肆无忌惮的升级装备创造利润，到2008年这数字已经扩大十倍，增加到了1200多人。海盗壮大的滥觞也是各国合力打击的伊始。2008年6月到12月，半年里，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四份有关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决议，号召各国采取具体而有力的实际行动，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岸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但在一些国家武力反劫持和营救人质行动的刺激下，海盗们仿佛进入了殊死一搏的状态里。2009年4月，海盗枪杀了被劫持的海公主二号上的一名印度船员。2010年又发生了对韩国船员的撕票事件。同时，海盗还利用人质作为逃逸躲避军舰的挡箭牌，军舰也成为了索马里海盗袭击的目标。2009年5月以来，海盗多次与军舰交火，在各国的严厉打击下，直到2012年，海盗袭击事件的发生次数首次呈现下降趋势。当年全球有记载的海盗袭击事件下降到了297起，而索马里袭击事件则下降到75起。到了2013年，几个大的海盗头目也相继退隐江湖。当年1月，哈桑在索马里中部的霍比奥镇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金盆洗手。退休之后的哈桑接受了当地政府的招安，帮助政府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但最终还是被以钓鱼执法的方式捉拿归案。2013年，比利时警方的卧底取得了哈桑亲信阿登的信任，通过阿登，卧底结识了哈桑，并邀请他前往比利时拍电影。卧底称，这部电影将刻画哈桑劫持无数船只、收取大把赎金的快意人生，所以希望哈桑可以前往比利时充当专家和顾问。哈桑听完，马上接受了邀请，一切准备妥当后，欣然飞往比利时。2013年10月12日，哈桑乘坐的飞机一落地，早就在机场等待的比利时警方将其团团围住。哈桑被铐上手铐，成为了阶下囚。此后，索马里海域迎来了短暂的平静。2013年，全球发生了264起海盗袭击事件，其中只有15起是发生在索马里周围的了。索马里海盗猖獗，社会动荡，但你可能会发现，索马里政府却神隐了。上世纪60年代，西亚德·巴雷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他对内实行铁腕统治，强化军队建设，对外投靠苏联，获得苏联军事援助。在巴雷的统治下，索马里很快恢复了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大为增加。取得成绩的巴雷政治野心迅速膨胀，他主张大索马里主义，鼓吹所有索马里人生活在一个家园中。在他看来，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欧加登省、吉布提乃至肯尼亚北部都应该归属于索马里的疆域，居住在上述地区的索马里族人都是索马里公民。197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国内动乱，野心勃勃的巴雷趁机扶持欧加登的索马里族，成立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大搞分裂活动。到1977年，欧加登60%的土地被索马里控制。然而，就在国土即将丧失之际，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格斯图来了一招釜底抽薪。他主动示好索马里的后台苏联，埃方表示允许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建设军事基地，并驱逐美国军事代表团。在这一条件下，苏联不仅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还推荐古巴向埃塞派兵，支援埃塞人民的革命。巴雷知道苏联和埃方取得合作后，无视苏联调停，并将国内6000名苏联顾问全部驱逐出境。而索马里政府这边正中埃方下怀，离开索马里的苏联专家则马上被调往埃塞俄比亚。由于他们对索马里军队知根知底，指挥起埃方军队易如反掌。1978年3月5日开始的欧加登战争，索马里方全面战败。由于战事失利，巴雷的政府实力和威信也全面下滑。1991年1月，苟延残喘的巴雷政权被推翻，索马里的土地马上四分五裂，群雄并起。一个没有政权的国家，国内战争冲突不断，人民流离失所，领海主权更是被抛之脑后。外国利益集团趁火打劫，不仅掠夺索马里的粮食供应，还利用索马里无人看管的水域作为核废料和其他有毒废料的倾倒场。有毒废料让索马里人身患癌症，皮肤溃烂，呕吐不止。同时，索马里3330千米长的海岸线变成了外国的捕鱼场，大量渔船停在索马里海域，马达轰轰作响，渔网深入海底，索马里本地人赖以生存的捕鱼生意被无情抢夺。而外国渔船每次捕捞都船满舱肥，一个个赚得腰骨长肥， 有数据显示，到1993年年初，有30万索马里人死于战乱和饥饿，200多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外逃难民达100万。为了生存，索马里人乘坐快艇试图劝渔船，有的还试图以国家名义进行征税。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海盗团伙称自己为警卫队的原因。这一切到后来演变为了劫持船只和人质，赚取赎金的非法行径。1992年，联合国介入，向索马里受大规模饥荒威胁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救济行动。但很快，这项行动的政治目的显露无疑。当年年底，联合国批准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索马里维和部队。部队的任务是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物品能够实际分发到当地居民的手里，并且在索马里重建和平的社会。简单直接点说，就是希望在索马里境内扶植一个西方式的中央政府。但对于索马里当地的各个军阀来说，家务事岂能外人插手？1993年10月，当美国游骑兵部队和三角洲特种部队组成联合打击部队，搭乘黑鹰直升机和小鸟直升机突袭了摩加迪沙市中心的军队据点时，索马里军队奋起抵抗，城市中响起了巨大的广播声，军阀头目号召索马里人出来为自己的家园战斗。一时间，大量手持 AK-47 等武器的索马里人突现，两架美军黑鹰直升机被榴弹击落。当百余名美军特种部队展开搜救任务时，深陷对方军队的火网与路障中。此次行动，美军死19人，被俘1人，伤70余人。两架直升机被击落，三架被击伤，数辆卡车和悍马车被击毁。这是越战以来美军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军事失败。但索马里并未就此走向稳定，整个90年代，索马里都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到2004年，一个得到美国支持的索马里过渡政府正式成立，但过渡政府势单力薄，羸弱无力，索马里境内武装割据力量已经分管天下。2006年12月20日，索马里最大的教派武装伊斯兰法院联盟进攻索马里过渡政府所在地，距首都摩加迪沙250公里的索西南部城镇拜多阿。但随后，布什政府怀疑当时的索马里政权支持恐怖主义，暗中支持邻国埃塞俄比亚向伊斯兰法院联盟宣战。由埃方军队和过渡政府组成的联军与索马里教派武装联军展开了长达2年左右的战争。战争使索马里民不聊生，并进一步恶化了索马里人民的生存环境。而过渡政府的势力范围则一再收缩，甚至不能控制整个摩加迪沙。连年的战乱和权力的真空状态也为海盗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在索马里，家家常备一把 AK-47 是惯例，毕竟谁也不知道何时战争就出现在了自己门口。就算是居住地远离战争，也可以用枪吓退小偷、强盗等不法分子。而战争引发的难民潮导致暴力活动不断，又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此时，一些民众选择打不过就加入，从事海盗职业。而海盗们从赎金中拨出部分给索马里难民，也让海盗有了群众基础，这刺激着难民加入海盗团伙。2006年，有记载的海盗作案次数为10起，到2007年增加到29起。战争的后两年，也就是2008年，仅前10个月，海盗作案次数就激增到70起，未经记载的可能更多。在索马里民众看来，成为海盗不仅是保命的手段，也是养家糊口的好出路，更是通往财富大门的快捷通道。人类是陆栖动物，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海洋本在视野之外，但自从人类的航海技术和商业往来达到一定程度后，以海为生的掠夺行为就出现了。公元前1350年，古希腊人在粘土碑上记录了被海盗劫持的事件，船舱里空空如也，行李也被洗劫一空。望着远去的帆影，我们无可奈何。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正式记载的海盗事件。从古至今，从地中海到非洲东海岸，从加勒比海到马六甲海峡，海盗始终统治着海洋，海盗王国交替上位。近代的第一个大海盗西班牙出海远征，贩卖黑人，烧杀抢掠，做尽海盗勾当，一度占有全世界83%的黄金白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后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为了能在新世界的开发和掠夺中分得一杯羹，向英国商船发放私掠许可证，指使他们去海上烧杀抢掠别国商船，最终如愿成为海上日不落。再到后来的八国联军，日本用炮火轰开了中国大门，在中国土地上做尽强盗之事。可以说，世界财富的流转史就是海盗的上位史。但胜者制定规则，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后，人类的财富游戏有了新的法则。海盗即罪恶，即凶手。在世界的表面和平之下，只能说同为海盗，与西方帝国相比，索马里生不逢时。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